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7节。耶稣到了凯撒里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讨论关于祷告的话题，借着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逐句逐句的来解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几乎要到了这个主导文的最后。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我们不要落在求主使我们不要落在试探里面啊，那么我们使用的是亚当和夏娃，他们起初在伊甸园的时候是如何被落在了试探里，以至于最后走向犯罪的道路。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主教导我们的最后一句话了，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因为现在我的嗓子特别疼，这个但愿我能够坚持下来啊。这一次讲话讲的可能多了一点。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话呢，好像给人家给我们的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印象会怎么样啊，就是凶恶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场面，对吗？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叫救我们脱离凶恶呢？甚至于说我们印象当中的凶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现在糟糕了，我们这个做生意做，现在做垮掉了啊，现在要赔多少钱，赔不上的话要坐监狱了，这个叫凶恶吗？还是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不小心上当了，或者是怎么回事了，那个叫凶恶吗？ 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象当中的凶恶，因为叫凶恶嘛，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一定是很可怕的东西临到我们才叫凶恶。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一句非常宝贵也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他。那经济上有点损失是损失，但是也不必太紧张啊。那么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凶恶，但是下边我们主还讲了一句话，他说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边的那件事你要怕他了，那你要小心了。但是通常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不一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感觉到像凶恶。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通向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是很和平的，是很善意的，实际上他要真正的把你的灵魂和肉体都灭在地狱里面。说这样的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面对凶恶，圣经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拿出来，那么我们就在主耶稣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看到他是如何脱离这种凶恶的。那么前两天我们星期三上午的查经班啊，这个很遗憾，这个我们还要再停一次，写这个等会儿报告啊，就是这个星期三上午大家还要再休息一次，这个星期三上午查经班暂停一次。那么我们刚刚查了马可福音啊，这个在这个我们星期五的小组里边也查了马太福音，就是刚刚都查了主耶稣受试探啊，主耶稣受试探40天之久，耶稣禁食祷告40天。那么经过他40天的禁食之后，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了，圣经上说他就饿了。其实不是到了那个时候他才饿了，这个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食的习惯或者进食的操练啊，你真的是一餐两餐三餐不吃，一般的进食据说是到了第二天是最难过的时间，你饿过三天了就比较容易了。那其实我们相信啊，主耶稣在他的这个进食的这个过程里边，大概从一开始很快就饿了，一直饿，你说进食了十天不饿吗？20天不饿吗？30天不饿，到了40天才饿？不是的，是到了40天他已经饿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了啊，他才不是他才饿了，而是他才饿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了。啊，到了这个时候耶稣需要什么？耶稣需要吃饭，对吧？这时候谁不给他饭吃谁是他的敌人，谁给他饭吃谁是他的朋友，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你到了你最危急你最困难的时候了，谁帮你就是朋友吗？啊，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40天之久撒旦在那里干什么啊？40天之久撒旦在干什么？撒旦在忍耐等候啊，忍耐等候，一直等到你的意志最薄弱的时候，一直等到你的情感啊，饿到一个地步可能你的情感都要崩溃的时候，饿到一个地步你的情绪就是急躁，谁能帮我谁就是好朋友，谁这个时候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玩命的那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了撒旦出来了。撒旦是凶恶的吧？是不是啊？不是，这时候撒旦是最友善的。撒旦说你有能力啊，你岂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这么大的能力，你何苦让你的肉体受苦呢？是吧？你就把石头变成饼，你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这是他友善的一个方面。 他还有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方面。这个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有一个话外音，他没说，其实耶稣心里明白，他心里也明白，就是他说，你心里边你还在听你父上帝的话吗？你的父上帝太残忍了，你的父上帝把你饿到这个程度，他都不给你东西吃，还得叫你继续饿下去，非到四十天不可以啊！你的父神呢，实在不好，还是我好，你看我都这么体谅你，这么明白你的需要，是吧？听我的吧。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凶恶不一定是来自很可怕的对象，有很多时候凶恶正是在我们心灵里边或者在我们的肉体上最有需要的时候，对方以最友善的方式出现，达到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撒旦的目的从来不是跟我们开玩笑，撒旦只有一个目的，干什么？啊？撒旦从起初到最后，他只有一个目的，他干什么？大声一点说，哎，他就是杀人，他要你命啊！所以他绝对不会跟我们开玩笑。所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绝对不要掉以轻心。今天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环境里边，政治上的逼迫很少，宗教的逼迫也很少，所以我们相对的生活的是非常安逸和平的环境里边。请问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有没有凶恶？撒旦在不在这个地方？在不在？在。撒旦在这个时候可能工作的比在有政治或者有宗教，你比方说在伊斯兰逼迫基督徒的地方，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很可怕，是吧？这个有人如果看到那些伊斯兰教徒，那些这个穆斯林是如何杀基督徒的，我们会吓得腿都软掉了，是吧？这个他们如何割脑袋，一颗一颗的头割下来，是吧？好恐怖，好可怕，那是恐怖的，那是可怕的。可是在和平的环境里边也不一定不恐怖不可怕。有的人曾经说过，教会里边没有撒旦，或者不，至少不明显吧，不要经常讲撒旦啊。这个有人甚至说，我们不要太警醒了，一天到晚讲警醒，整天在朋友当中找敌人啊。这个事实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有人告诉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你要小心，撒旦会在这里出现。撒旦在伊甸园里边，上帝刚刚创造的环境里边，那种环境会有危险吗？他需要警醒吗？他需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很谨慎的分辨吗？只有撒旦会最高兴，就是当我们放弃对他的警觉。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任何在今天的世界里边要放松我们的警惕的，因为撒旦从来不睡觉，而且撒旦的目的，弟兄姊妹永远记得，撒旦的目的永远是杀人的，是非常可怕。那么今天呢，我们选的经文是主耶稣另外一次生命当中的经历，是我们看到什么叫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段经文本来我们可以从21节开始讲啊，但是我们从13节开始讲，因为21节的这一段经文呢，有13节那一段经文作为一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是主耶稣已经在世，福音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耶稣带领这些门徒也带领了一段时间了，到了一个需要主耶稣的工作要转折的时候。那么在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经文之前的时候，主耶稣重点的工作是要叫门徒来认识他，所以他行神迹，他讲道，整个的这个目的是为要叫门徒建立信心，在知识经验各个方面认识他是谁。所以这个时间到了，主耶稣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来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世人不认识主耶稣，犹太人不认识主耶稣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门徒必须要认识他，因为主耶稣要把这个将来传福音的工作，把福音带到地极的工作，要交给这些使徒们继续去完成。所以主耶稣训练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必须对主耶稣的生命他的人这个道成肉身的目的有准确的把握啊，这个是主耶稣做工的第一步。所以从这件事情以后，主耶稣就开始转移他的工作的目标，进行第二步，那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为他离开这个世界，为我们普世的人类付上最后的代价，这件事情要做准备。所以这是他做工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记载的这件事情。那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呢？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啊，这个我们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以色列这一个狭窄长条的最上边啊，在黑门山的脚下，那个地方以前的时候叫做但啊，这个但支派，但支派有一部分的人啊，他们就离开了南方的地方，移到北方，这个在士师记里边就记录了啊。那么这个但支派从犹大的这块地方啊，就是早期他们刚刚进到迦南地这个地方，就是大概在今天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中间的那块地方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但支派是住在那儿，可是他们研究分的地呢是在上头，在黑门山的脚下。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啊，这些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大愿意住在北方，其实北方比南方的土地是富饶的。那么但支派里边呢，有人就派人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哎，说那个地方挺不错的啊，说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得地为业啊，我们这个研究分的地是一个非常peaceful 啊，非常和平安全啊，居依山傍水，这个土地肥沃，是非常好的地方。可是呢说服这些已经攻入迦南地，在犹大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落脚了的这些但支派的人，他们不愿意去，结果只有600人他们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吧啊。结果这600人就但支派的人就去了。那么在去的过程当中，路过了一个以法莲山地的人家，这家人叫米迦。这个米迦很有钱啊，这个他就用很多的银子造了一个偶像。你要知道，那是以色列人刚刚进迦南地不久的时间啊。那么在整个律法的规定里边，拜偶像是第一条大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就在以法莲山地，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最核心的那个地方，就出现了拜偶像的问题。不单单是米迦拜偶像，他周围的邻居和他一块拜偶像，结果到他家里边还有一个利未人年轻人到他家里边去给他当了祭司。后来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年轻人给他在这个米迦家里边侍奉偶像，就像人家里边拜个佛，家里边还请个道士和尚在他家里边给他说法。这个人是谁啊？圣经说他是摩西的孙子，是吧？摩西的孙子。所以你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败坏，这个堕落是多么迅速。长话短说，以色列人这个600个但支派的人就把这个米迦家里边这个偶像就给抢出来了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先是偷后是抢啊，就说服这个摩西的孙子说，你给这一家人做祭司到我们这来吧，我们一个支派当封你当祭司多好啊，说到我们这来，我们对你的优待比他要好多了。 所以这个大概是圣经上出现的比较早期的宗教产业啊，所以盖个庙是为了赚钱啊，这个当时也是这个雕刻一个偶像，大家来拜他，你当祭司，你到这儿来，我们给你很高的地位，给你很高的收入，但是你必须放弃你信仰的纯正啊。这一位年轻人为了谋这个职业，为了找生活，好了，跟你去了，所以就带着米迦的偶像，就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北部，这个但支派所住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在以色列有一条很重要的河，这条河就是连接加利利湖和死海的那条河，那条河叫约旦河。约旦河其实这个约旦这个意思呢，就是但的水啊，就是从但支派流下来的水，所以但支派就是约旦河的发源地的地方。那么圣经上就记录了说，但支派带上去的这一个偶像就设立在黑门山的脚下，直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灭亡的时候，但支派一直就拜那一个偶像。那么过了几百年啊，这个耶罗波安做了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他因为不能进耶路撒冷，为了拦阻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敬拜，他又想了一个鬼主意，他说我要在北国的以色列设立另外一个上帝，好叫以色列人不回到耶路撒冷真实的上帝那里敬拜。于是他把埃及的金牛崇拜带进以色列，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但这个地方，就是最北面设立金牛，然后在他的国度的最南面也设立一个金牛，就好像口袋两头扎住了，你都出不去。你想拜神吗？你也不要到大马士革往北走，你也不要到耶路撒冷往南走，你在这里你都可以拜。所以那里又设立了金牛的崇拜。然后到了亚哈做王的时候，他们又把拜巴利、拜亚舍拉、拜这个摩洛等等这些的诸多的偶像都搬到但这个地方去崇拜。所以但这个支派成了香火旺盛，这个各种偶像云集的地方。到了后来呢，这个地方又叫做被在希腊的时候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凯撒利亚是罗马的这个君王的名字，叫凯撒。菲利比，这个菲利是希腊的君王的名字，不是，是这个凯撒，我这脑子有点糊涂啊，是凯撒父亲的名字好像是，啊，所以总之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罗马时代的外邦统治的一个非常看重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又成为拜希腊的诸神、罗马的诸神的地方。所以凯撒利亚菲利比作为一个正常的犹太人是不会去这种地方的啊，就是旅游他们也恨恶去这种地方啊。像中国的很多名山大川都是拜偶像的地方，那么拜这种偶像的地方的时候，一些正统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旅行啊，因为那是拜偶像的地方，祭邪的心使他们不愿意去。可是呢，耶稣却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啊，把众使徒就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来了。就好像我们今天哪一个牧师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庙，到了西藏的这个什么布达拉宫或者什么一个拜特别拜偶像的地方，或者把我们带到这个麦加，到了这个那个叫那个黑石头的那个地方啊，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去了，这怎么可能呢？啊，我们基督徒不可能到这种地方去嘛。可是耶稣就把门徒带到那里去，到那里去，耶稣要在众偶像的面前， 诸多宗教的面前，让他的门徒在那里做一个信仰的告白。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没有选择的归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众多机会选择的面前，你选择这一个，这个选择是有意义的。所以耶稣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的腓立比那里，在诸多偶像的面前，耶稣开始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就说了，有人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这个说什么都有。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只有西门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个人认识主耶稣，主耶稣说可以了。这件事情在整个主耶稣做工的过程里边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啊，就有人知道，真实的从内心里边认识他是基督，也就是说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人类的救主，是神受膏的这个在天上的帐幕里边要侍奉的那一位大祭司，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的神，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对他的评价，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我们接下来看啊。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其实这句话主耶稣要说明的是一件什么意思呢？其实天上的父只指示彼得吗？不是的，天上的父要指示所有应当认识主耶稣的人，其实父都指示他们，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听见父的指示。当时主耶稣评论那些犹太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彼此求荣耀，不求父的荣耀，所以你们不明白。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在彼得的心里边，在彼得的内心里边，有属血肉的声音，也有外边属血肉的人跟他讲话。属血肉的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弥赛亚呢？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统治，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祝福的人。所以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摩西那种角色式的弥赛亚。摩西是什么样的人？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使他们能够继承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使他们在地上能够看得见，在物质上得到祝福的那种的弥赛亚。所以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在耶稣的时候是能够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欺压，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丰富，政治上的自由，是这样的弥赛亚。属血肉的人都在盼望这个，但是属天父的人，正像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因此这一位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是那一位为普世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做成对普世人救赎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这一位弥赛亚被很多贪图肉体上利益的那些犹太人所拒绝。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其实主耶稣跟彼得说，你不是这个听从了那个属血肉的对你的引导，而是你体贴了父上帝的心意。因为这一个体贴，这一个意识上的不同，使你认出了我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那一些追求属物质东西的人，虽然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所行的是同样的神迹，所讲的是同样的道理， 可是他们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的内心不愿意听父上帝的指示，只愿意满足他们个人肉体上属血肉的那个好处。因此这件事情那个关键点对于彼得来说，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蒙神蒙福的基督徒和一个虚假的不蒙神祝福的基督徒区分就在这里，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啊？啊，体贴肉体的人追求属肉体的事，体贴圣灵的人他追求属灵的事。所以因为你这个内心的追求的区别，导致了你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那个蒙恩蒙上帝祝福的人，还是一个你名义上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你还是追求属物质的生活，无法得到从神那里来的指引的这样的生命的人。所以主耶稣给彼得啊那个评价，我们相信主耶稣给他的这个评价是真实的啊。主耶稣给了他很大的权柄啊，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大磐石的意思啊，因为他以前的名字叫西门，西门就是小石头的意思啊，所以主耶稣给他改了名字，所以你不要再叫小石头，你要叫大磐石。下边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圣经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所以主耶稣当然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磐石和根基，但是主耶稣把这个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命交给了这些使徒，所以使徒写出来的作品就是圣经，使徒讲出来的话就是代表耶稣讲的话，这个他奉上帝旨意所讲的话就是真理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的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然后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请问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啊？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对，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啊！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有天国的钥匙，所以我们有打开进天国门的那个条件，那就是我们因信称义重生得救。那么主把这个钥匙给我们，不仅仅是要叫我们自己到神那里去，他说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就是我们看到传福音的人在地上有何等的权柄啊！当年正是因为这个经文使我产生一种非常大的敬畏，我就觉得如果我拿了天国的钥匙，我得了传福音，得了福音而我不往外传，那个叫做见死不救，对吗？也就是说当你有永生天国的福音救他脱离永远灭亡的那个灵丹妙药，可是你看着他下地狱你漠不关心，我说这样哪是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有的心态呢啊！所以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使我不要做一个见死不救的人。传福音与不传福音不是责任问题，是道德问题啊！你不传福音是不道德的啊，就好像一个医生他不看病一样啊，神把我们当作有君尊的祭司呼召我们，把天国的福音交托给教会，这天国的福音就是天国的钥匙啊，可以打开进天国的门。这个在地上捆绑的就是你不传福音给他，在天上也要捆绑，他就没有回到天家的这个可能性。在地上释放的就是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因着信在真理里边可以得到自由了 啊，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是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就是这个生杀予夺不是指的肉体的生杀予夺，其实肉体不用你杀，他将来有一天他总会死的，对不对？所以做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是很美的，是很好的，但是那只是延续他在地上的生命，但是你却解决不了他不能不死亡的问题，所以只能给他多一点在地上生存的机会。可是如果你不传福音给他，他将失去永远归回天家的可能性。所以手里拿着天国的钥匙就是掌握福音之人，我们有何等大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呢？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轻忽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责任。那么主耶稣讲完了这个话以后，就讲下面一句话，第21节，主耶稣说从此，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个转折点啊，从那个时候因为福音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对人类的这个爱和救赎这件事情。这个当这件事情使徒们已经掌握了，所以从今以后耶稣说我要把这个福音要去做成了，你明白我是谁，明白我做什么，现在我要把这个福音去完成。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就说成了，这个成了就是把这个天国这把钥匙把它做成啊，真正能够打开天国的门啊，把这个对人类的救赎的工作去完成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之后面向十字架要下一步要完成的使命了。当然在这一个过程里边，主耶稣还会继续教导门徒，训练门徒啊，继续做这个工作，当然到他复活受难之后这个工作结束了，当他复活之后还把圣经讲给门徒，然后他40天复活以后他就升天去了，升天去了也不是门徒独立来完成这个工作，他把圣灵拆下来，是我们永远能够有神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在帮助我们来完成这项工作。那么当这个西门彼得啊，这一位在众多的人当中选出来12个门徒，在众这个12个门徒当中就出现一个彼得，而主耶稣明显地告诉他，他认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没有按照属血肉的告诉他的，他也不体贴自己的血肉的这个肉体的这个要求，而是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他才看出来耶稣是谁。所以这件事情的认出来那个关键点是在这儿。但是当耶稣继续说指示门徒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当他把这一个也就是说他下一步的计划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彼得却一反常态啊，马上走到了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极端点上去了。西门彼得啊，我们看第22节，西门彼得拉着他劝他说，这个在中文的翻译里边比较温和，翻译的过温和了，其实拉着他是指的把他拽到一边啊，把他拽到一边劝他，其实原文里边是责备啊，责备他啊，说下边的话。那么这个西门，当主耶稣说啊，这个你想想当时这个场面啊，这个门徒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众多的这个偶像那里可能有很多外邦人啊，耶稣到了那里可能众人也觉得很奇怪，诶，他怎么和他的门徒到我们这儿来了啊，这个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啊，这时候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西门出来，彼得出来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耶稣在那里马上就夸奖了他，可以说肯定了他啊，并且告诉他你能够认出来这个不容易 那因为你认出我来，是因为你的内心里边选择了听上帝的话，而不听世人，也不听你自己肉体的话，你才认出我来的。啊，对他这样夸奖。那么在夸奖他的时候，我不知道彼得什么感觉。啊，彼得可能看看这位怎么样，哈哈，不错吧？当主耶稣进一步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你要成为教会的磐石。可能彼得的内心这时候开始也产生某种变化。这时候当主耶稣对彼得讲完了这些话，其实也是对众人讲的这些话，那讲完了之后，主耶稣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啊，要受祭司长受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要三日之后复活。那么不知道主耶稣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会不会很沉重，那这个从经文的记录上看好像是带有一定的沉重性。那么当你讲完这话以后，彼得听了这话什么反应啊？啊，你想想当时彼得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可能刚笑了一半就笑不下去了，啊，这个马上就要收敛了，哎，这怎么可能呢，是吧？我认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就表示说你要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啊，你怎么这突然间要离开我们了，那树倒猢狲散啊，这个鸡打牧人羊就分散，谁不懂这个道理啊，你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这岂不是军心涣散吗，啊，这哪行啊，然后不要军心涣散。所以他把耶稣拉到一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免得叫大家听见我们的讲话嘛，是吧？因为你讲这样的话会军心涣散的，啊，所以说，哎，这个不行，把耶稣拉到一边去。哎呀，你怎么搞的？刚说的那么好，你夸奖了我是不是？你怎么搞的？你说你要死，我们怎么办？你那天国大业谁来完成啊？那你是我们的领袖啊，你能行神迹，我们又不能行，那怎么行啊？这不行，不行，不行！你说这个事儿不能说啊，你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也不是真的，你不可能，你是神的儿子，神怎么能让你死呢？是吧？基督是永生的，不可能死的。他的这一番劝勉，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耶稣的朋友，对吗？他是体贴耶稣的肉体嘛，这种受苦的事怎么可能临到你呢？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定不会让你受这种苦的，对吧？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爱心啊，非常友善啊，而且替大局着想啊，为了天国的大业，是吧？你要这个聚拢人心啊，你不能人心涣散啊，你说你要死，你要受逼迫，那下边的工作怎么做啊？表面上看起来他很好，很善意，很有远见。这时候主耶稣的回答有点奇怪，主耶稣转过来啊，表示他拉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根本就不愿意听他讲话啊，然后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啊，诶，怎么说刚才还是这个唯一的一个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吧？唯一的一个他要成为教会的磐石，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撒旦呢？其实并不是彼得变成了撒旦，而是彼得被撒旦利用了。撒旦最会找这种机会，趁着彼得那骄傲的一瞬间开始利用他，趁着耶稣想到自己要上十字架心里边沉重的一瞬间，马上抓住他的心理。你看，上帝天父不爱你，他叫你上十字架，是吧？他怎么会真正的爱你呢？和在伊甸园里边是一样的说的话，神岂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吃吗？其实这些都是在挑拨人与上帝的关系。彼得被撒旦利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 还不是拦阻他上十字架。第一件事情先挑拨他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你看天父不爱你啊，叫你上十字架，我们关心你啊，我们多爱你，我们说这种事断不临到你。这个时候耶稣讲的话，如果说彼得，我明白，我知道你很爱我啊，可是你不明白天父的旨意啊，是吧？如果耶稣这样讲的话，就给彼得有继续讲话的机会，明白我意思吗？正像当年伊甸园的时候，夏娃对于这个蛇所说话，如果当时夏娃对蛇说话的时候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上帝从来没有说所有树上果子我们都不可吃啊，这个哪棵树上果子可吃不可吃我知道，不需要你告诉我，天父早就清楚告诉我了，你上一边去啊，蛇就没有机会了，那、下边的话就不会再出现，整个的这个诱惑就不会出现，最后的凶恶就脱离了。可是夏娃没有这样做，选择了继续跟他对话，结果就被他黏住了，一步一步的引领他，最后就落入试探，最后产生了凶恶，就是死临到了亚当和夏娃，也临到了众人。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情况下，他完全不给对方这种的所谓的善意，但是其实是非常恶毒的背后的动机，给他有任何的机会啊，马上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啊，下边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分点，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善意还是恶意，怎么知道是诱惑还是试探，下边的话讲得很清楚，因为你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很多事情的发生，这个是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最关键点，就是他是给你的这个引领，叫你做的这件事情，不管他的态度多么的友善，不管你看到他表现出来的是多么样的对你是友好的，不要看这个现象，要看他背后的本质，这个背后的本质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出于神的，是劝我们听上帝话的还是背离上帝话的，是让我们满足神的心意的还是满足肉体的愿望，区分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脱离凶恶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能够合神的心意还是背离神的心意。所以当彼得这样说的话，耶稣说，你不是在帮助我，你是绊我脚的。今天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这种绊我们脚的事情经常发生，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政治逼迫的环境里边，一开始我说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讲求nice 包容，讲求友善，讲求这个尊重，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边，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撒旦有些时候是更容易用这种表面的和平来欺骗我们的思想，欺骗我们的内心。属灵的征战首先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能够看得见的冲突，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意识上的征战。所以耶稣说，我来，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解释这个动刀兵的时候，他说，我来是让家人和家人生树，父亲和儿子生树，母亲和女儿生树，仇敌便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并不是家里人要打仗要动刀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我们的思想开始产生不同。生树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以前的时候我们是一样的，哎，现在它不一样了， 以前的师父说，来，今天咱们去做生意啊，这个咱们去卖地沟油赚大钱。对方说，太好了，这个今天我也投股入股啊，以前我们那么和谐。今天突然间他说，来，咱们就去卖地沟油。对方说，不行啊，这个我们得罪上帝，也得罪我们的道德，我们不能这样做。嘿，这叫生疏，你知道吧？这个怎么跟我不一样了呢？所以这时候就要产生属灵的冲突。那么这个属灵的冲突并不一定马上就拿过来去干这个的冲突，而是先是意识上的冲突，就说，哎，不，你不用这样想了，信耶稣就信嘛，别信得那么迷，你总是还要生活的嘛，是不是？地沟油你不卖，总有人卖嘛，钱不赚，不赚白不赚了，是不是？我们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违背上帝，把我们各种得罪上帝的事情，把它包装起来，然后让神的儿女去接受。这个是凶恶，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可以置我们于死地的那种诱惑。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外表的，好像我们面对面，面对穆斯林杀你，你是不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杀你脑袋，那个是属灵的征战，不错的啊。原来在中国的时候，你信不信耶稣，信耶稣就把你下农村，信耶稣把你抓监狱里边，信耶稣就拿棍子打你，你信不信？那的确是属灵的征战，是诱惑，是这个凶恶，但是那种事情毕竟不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里边，那一些凶恶往往是被化妆过的，是被包装起来的，是很友善的，是装作光明天使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是很体贴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对我们身边的这种的凶恶，我们这种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有警觉呢？如果我们没有警觉，我们就重蹈亚当夏娃一开始的悲惨的那个悲剧，重演那个悲剧，使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落空，使撒旦的诡计在我们身上得逞。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种的情况下，他保持了冷静，他非常的谨慎，他马上就分辨出来，这个声音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会导致人对上帝的背叛，会导致整个神计划的破坏。当然主耶稣要走错路，那个后果就严重啊。但是我们走错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所以下边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若转的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在这里边给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所要付上的代价是生命，撒旦要做的工作是杀人，他用的是肉体上属世界的属物质的那些诱惑，利用的是我们里边对于物质，对于这个情欲的某种的贪婪和满足，用这个东西来诱惑我们。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远离上帝，背叛上帝，得罪上帝。那么最后的结局，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转到全世界，对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不知道转了一个什么样的边边角角。我常常可怜那一些中国的官员，那些贪官好可怜啊！有的贪官破了案，贪污了多少钱，这些钱都存在在什么地方，用塑料布包好了放着，一张都没花，自己的命没了，多可惜啊，多可惜，是吧？这个我们根本就赚不得全世界，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主耶稣说，你赔上了你的生命，也就是你把你永远生命的归属给丢了，你还有什么益处呢？你赚得了，你也没有机会去享受，你以为可以享受，其实根本就不能享受。 所以这里说救我们脱离凶恶的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耶稣，顺服上帝，不顺服情欲，不顺服肉体，这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的那个最关键点。不要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把你自己的情欲，把你自己的属物质的追求，对世界的贪婪，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凡要得着生命的，要丧掉生命。丧掉的是什么生命呢？就是那个亚当来的，有罪性的，贪婪这个世界上享受的那个生命，然后能够得着生命，就是那个能够享受从父上帝来的祝福，永恒的福分的那个生命，要得着那个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读耶稣的这个历史的时候，这件故事的时候，使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把握，今天其实充满着各种的诱惑、试探、压力，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边，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我们周围的朋友、同事、亲人、同学，他们在奔世上放荡无度道路，而你不跟随他们的时候，这个本身就会产生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听主的话，舍己，丧掉那个和他们同奔放荡无度道路的生命，然后顺服上帝的旨意，听圣经的话，听圣灵对我们的引导。一个声音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慎思明辨，这件事情它的源头来自于什么地方，是父上的旨意，还是它出于他自己的情欲，他让你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还是按照世俗文化而行，这就是脱离凶恶的那个最关键区分的点。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头脑，在任何的环境里边不被这种事情所迷惑，而是我们能够有清醒的把握。愿上帝在借着主耶稣这一件事情，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提醒我们，使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能够立稳脚跟，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有一个人羞愧。愿神祝福大家。